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我们这一期是研读导师这一本就净土学论集啊。我们上次有稍微说明了一下这个净土学论集啊，应该说是从导师的很多著作中去把它编辑，那出版者是那个印顺文教了哈。在最后面啊，印顺文教基金会啊，所以它并不是一般导师著作的出版社啊，正文出版社所发行的啊，那这边算是结缘书了啊，所以它不是《净土与禅》这本书，它是有收集了很多当然前几篇哦，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嘛，大概前几篇在那个目次啊，或者是它这个书上面至少都有提到了。大概前四五篇都是跟净土禅有关系，像第一篇文章是念佛前说嘛，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内容。那第二篇是净土心论啊。那如果是在净土与禅这本书，这两篇的顺序刚好是颠倒。第三篇是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那第四篇《弥陀净土与三倍往生》哦，那在书上这一篇文章，哦，应该说这个章节的内容是摘要是《华语集》第二册，哦，《华语集》第二册，这个在我们书上面也有提到哦，他有做从哪里编辑出来的哈，他都有稍微提到，像在这本书《净土学论集》，我们所使用的版本是124页，然后就。第四篇文章它是摘录自这个华语集第二册的215到226、哦，那在第六篇文章第五篇是东方净土发尾，哦，这个也是在净土与禅这本书里面的，哦，那678、哦，东方净土东西两大净土的之比较，这个比较多的内容大致上是从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哦，这本比较很厚的一本书，哦，摘录出来的，那书上都有注明的，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正在阅读的，哦，一起来学习的是导师这一篇，哦，念佛前说，那是分作八个小点，就是第一个是先对佛七这样的概念，主要是节期念佛，所以佛七是简称，在我们讲义第一页的第一行就提到这个所谓的佛七应该就是 一个固定的时间，那这个七大概就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小七，就是七天，当然大七就是七七49天，这个样子约定一个时间，那尽可能的排除万缘，那所使用的方法在讲义的第二页就是要达到所谓的依念佛为方法，在标题国字大写三这边就是要达到所谓的依念佛为方法，达到一心不乱，那目的是希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方法目的都要掌握了。我们上次有提到一般来说这个方法不对嘛，努力白费，那一样，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我们就要跟佛的愿跟他的行，他所修的行要有些相应，这样子才有办法往生，所以节期或者是佛期称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达到一心不乱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一个彼此有关联性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解，只是一直称念佛号，或者是没有达到所谓一心不乱啊，当然发愿往生这就没有办法确定，没有办法保证。但是如果可以依着佛的愿称念佛号，达到一心不乱，那往生是非常肯定的啊。所以导师在这个佛七这个主题啊，先说明一下。那接着就是第二个主题啊，就是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既然想要跟佛的愿跟他的行相应，所以就要知道到底阿弥陀佛是怎样的意思，他所为众生所创造的净土 到底是怎样的状态哦。所以就先对这个阿弥陀佛还有极乐世界做一个概要的解说哦。那从讲义的第三页开始，先对阿弥陀这个从世间上面语词上阿弥达这个字去做诠释啊。所以阿弥陀本身就是在讲义第四页提到的，就是无量的意思。那它是取音的哈。那在我们的注脚八这边就有这个阿弥达这个字啊，是阿弥陀哈。那如果加上那个把阿弥陀把阿弥陀把这个字的话，就是变成无量光。如果阿弥陀加上阿弥陀佑时，就是变成无量寿啊。那这个其实所有的佛都是如此的啊，无量的寿，无量的光啊。光一般代表是智慧啊，寿命是代表他无始无终都在无止境的救度众生啊。但是阿弥陀佛他慢慢的变成，本来阿弥陀是无量嘛，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佛的意思，一切佛的意思。但在发展中，因为他的本愿的特殊性，所以慢慢就专指阿弥陀佛。像导师在第五页这边就举像波州三昧经，达到所谓的波州三昧，波州三昧也是取他的音。那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注脚十的瓜佛二这边所提到的波州三昧，就是什么十方现在佛悉利在前的定。如果你修成波州三昧，实际上你看到的是十方现在佛在我们面前。但是他刚开始观修的对象先取一个相，我们心要先集中啦。如果心没有集中的话，你什么佛都观，或者你很多所缘，基本上心没办法达到定。所以你要达到定，一定要先专注一个所缘，专注一个对象。那这个对象就看你是以什么为对象。那波州三昧经这边所提到的是先观阿弥陀佛的相好，像我们说有从三十二相嘛，无见顶相，有些会说先从观佛的相慢慢再扩大这个身形。当成就的时候是看到一切佛，所以你观阿弥陀佛成就看到一切佛，所以这样子阿弥陀无量佛一切佛这样的意思也就慢慢指涉为所谓的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因为你观想或者称念就代表称赞了一切佛，所以慢慢的这一尊佛就来代表这个阿弥陀佛本身的这个意思。那另外举了第二部经，一样是第五页上面有提到观无量寿经，这经文呢也是在注脚十一，注脚十一瓜佛一啊，瓜佛一的第二行这边，一开始也是先观佛身嘛。那在第二行见此事者，等于说你看到这样的，看到佛之后，看到观到阿弥陀佛成就之后，所谓的成就并不是我们眼睛张开看到，定中呢唯有意识的作用，这个一定要分别清楚。所以你说在梦中看到佛，这个不是定中，也不是说波州三昧，也不是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分别一下，我们到底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是佛来，或者观到的是不是佛，我们就要去分别一下我们心的作用到底是在怎样的状态。我们是以它为所缘去修观修禅定呢，还是在散乱的阶段，散乱心在五识都可以升起作用，定中唯有意识具有第六意识，或者后期佛教像唯识将意识细分为更维系的七八乃至有九世说不管。那总的来说，六世说是佛教各个学系所共同承认的这种意识，所以定中唯有第六意识的作用。如果还有前五世的作用，基本上你就是要分别，大概不是定中的作用。所以这边在注脚十一瓜佛一这边提到嘛，你取阿弥陀佛的相好成就的时候，就是你在定中，或者是不是你眼睛张开看到佛像，而是定中佛像自然显现，而且很清楚，不会晃动，不会不清楚。那在晃动或是不清楚，表示我们的心力不够强，或许我们就不是真的在根本定啊。所以看到佛就见到一切诸佛，所以这边第三行提到嘛，见第二行开始后面，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做事观者，名观一切佛身。所以导师就引了这两部经来做说明。本来阿弥陀本身，阿弥陀佛本身是无量佛，一切佛的意义啊，意思就语词上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发展成专指西方的化主，就是他的佛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就是阿弥陀佛，就专指这一尊佛。因为你只要修观阿弥陀佛，你就可以看到一切佛。所以这个慢慢的就将这个阿弥陀专指在这一尊佛上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在我们娑婆世界汉传佛教这么兴盛的原因呢？好，那接着在第六页就分别一下到底有一些异说了，就是好像这么讲的话，阿弥陀佛就变成一切佛的根本佛，那导致说这样诠释也不见难，因为佛本来是平等具足，只能说他的愿，他的愿是比较适合我们这边的，刚好是释迦牟尼佛说法适合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只能这么说啊。所以佛道同，那佛的愿也是无量无边啊，他也不是专指，就阿弥陀佛也不是专指来度化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他有度化其他世界的众生啊。好，那这些有些异说在第六页的标题三啊，这边倒是有一些回应啊。好，除了这个语词上阿弥陀佛慢慢变成专指这尊佛之外，阿弥陀佛本身有特殊的功德，在第七页，第七页这边就讲到他有特殊的功德，这边三标题三嘛，那特殊的功德佛菩萨都有所谓的慈悲救济这样子的功德，但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不一样，他的着重点不一样，一个在于是先解决现身的种种困难，就观世音菩萨，所以他救济的是现实世间所遇到的种种灾难困苦贫穷疾病等等，那阿弥陀佛他的目标是要引导众生可以成佛成就佛的智慧，所以他的着重点不一样，所以依这样子来说明阿弥陀佛他特殊的功德的部分是引导众生种出世的善根，众成佛的资粮。好，接着是在第八页就讲分别一下极乐世界啦。那一开始呢先讨论一下净土到底有没有，那净土有没有，如果只是依着经论上面的说明，可能没办法让其他宗教的或是其他传承的教徒产生信服，所以变成用所谓的道理去说明。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实际上也是在往生净土论讲记有提到，那如果是我们这一本书呢是在第八篇净土法门的抉择最后两个小点遍极乐净土有无，这里应该是我们这本书的很后面，如果是你要看书的话是在那个286页开始到290页那这段这几页的内容就是在华语集第一册，也是刚说到的往生净土论讲记这篇文章，所以这个是可以参考的。那既然是用所谓的圣言量或圣教量，就是我们所依的经论去做说明，外教的不能信服，其他传承的佛教徒可能也没办法信服，那用什么？用理论去说明，所以导师接下来在刮符合就是用理论去说明。第一个从世界是无量去说明，从现在的科技，现在的科技可以发现有很多的世界，甚至有宇宙观是很大的，无限的扩大，银河系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一个而已，所以从世界无量，当然相对我们这个所谓的多灾多难的世间，或者像我们地球嘛，地球那现在因为环境污染可能有一些问题产生，好像南北极的这个冰块也慢慢融化嘛，这是好像不可逆的趋势啊。我们都总是希望说我们要减少什么污染减少什么 碳排放，但是好像这个不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做就能够改善啊，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所谓不可逆，就是在印度或是佛教，佛教也是跟印度文化有些关系嘛，一切有为法都是怎样成住坏空嘛，在形成的当下就是朝向于灭亡了。就像我们人出生，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众生出生朝向于死亡一样，这是不可逆的啦。所以不没有说所谓的青春永驻啊，长生不老，这个都是违反佛教的因果道理啊。那既然是有违法，就一定是成住坏空嘛，所以这种是不太可能逆的。当然它可以因缘改变了，变坏了之后再有一个世界的形成是有可能的。所以从这个世界无量来说，相对我们这里世间多灾多难，这个地球污染很多，我们就可以知道，可以说可以这样推论说，就是有个世界比现在比我们居住的环境还要好，那我们就说这个是净土，这应该也不会是个大问题。好，另外就是在讲西，好像极乐世界是讲西方，但是西方是相对而说了，所以西方东方就像就算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所说的地理位置来说啊，地球是圆的嘛，你一直朝某个方向去啊，如果从台湾往什么往那个往东飞是什么太平洋飞到美国，飞到美国之后又飞到欧洲，欧洲之后又飞回来台湾了，反正你往东飞也可以，往西边飞也可以啦，反正你总是可以到目的地。那这个就是有一次我之前我可能有说过，在2014年15年去美国当交换学生嘛，那交换学生完之后，我们之前学院的老师的师父往生，那我就去飞到欧洲法国去帮忙，所以我是从台湾飞美国嘛，美国再飞去欧洲，再从欧洲飞回来台湾，等于说我绕了地球一圈，这是很特别的经验啊，就是你专程绕地球一圈也不太可能，但是就是那个因缘就是这样，就蛮特别的。好，这题外话。那我们接着就看到从这个世界无量方位它没有绝对来去说明，所以极乐世界是可以是有的啦。那接着是说明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当然经上本身就有多了，就很多说明，它可能有本身都是没有很多的恶业嘛，那都是诸上善人聚为一处，这个实际上在经上说明上就很多。那导师呢总结一般我们熟悉的三部经啊，就佛说无量寿经，还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还有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就小本在三经。那如果你要加五经，就什么普贤行愿品啊，般若三昧经啊，这样子啊，那加一个论就是往生净土论啊。那整理这些文献，导师把它用三点来说明，就在讲义的第十页，自然界的丰美，还有人世界的盛热，还有身心清净。那我们也说到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下一篇往生净土论也有提到，不过导师在这边呢是应该是我们课本上次有带大家稍微翻一下，就现在所看到的这三点，第十页的三点，就净土学大概可以分三点，就是有特别的地方，自然界丰美大概是50页开始，就在我们下一篇净土心论，在我们这本书的50页，导师这里是把它分作两点而已，第一点是自然界的进化，自然界的进化，那第二点是众生界的进化，那众生界的进化它就包含了所谓的人世它这边讲了，在52页这边如果是倒数第四行经济生活的进化等于说在众生界的进化它是包含我们这边的第二第三啦，所以在众生界的进化在52页，我们说课本52页就是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倒数第四行经济生活的进化，就等于说你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去工作啦，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满足你那这个 就是在我们讲义就是我们这一篇念佛前说的第一个自然界的丰美，所以在课本五十二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稍微对一下，可以对得到吗？课本五十二页，所以经济生活的进化呢，是各取所需，各得所适，就是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且呢不会缺少，你不会缺少，你想穿衣服，衣服就来了啦，想吃的就有食物。好，那第二点，第二小点是在53页的倒数第五行，人群生活的进化。那这边导师又分作两个，一个是离男女的家啦，所以说他没有所谓的师友男女的关系啊，家庭的关系啊。好，第二个呢是54页的第四行，净土是没有种族界限啊。好，这是第二个，就等于说这一个里面要分作第二小点。第三小点是在54页的倒数第六行，第三，净土是没有强弱分别。那第四点在倒数的第四行，没有冤敌，没有怨敌，就是没有仇人。好，这属于第二点，人群生活的进化。那第三点在55页的倒数第六行，身心的进化，这边就跟我们这边一样了，主要是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依着我们讲义第十页就我们荧幕上面这边所看到的三点来说的话，自然界的丰美就是取之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然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衣食住都是。除了这之外，地是平的，没有高高低低，也没有这个白天晚上的分别，常在光明当中，金沙布地嘛，这地上好像金子铺成的沙子。好，那第二个，人世界的圣乐，这边的圣乐借由导师的诠释就是殊胜跟安乐，所以人跟人之间都是善因缘，都是同参道友，都是什么诸上善人，甚至还有所谓的一生不处的菩萨，在第十页的最后一行。好，那接着翻到第十一页，第三点，身心清净，主要是因为他莲花化身，所以没有所谓胎卵失身的老病之苦。虽然死的当下我们可能没有记忆了，我们五始劫死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但是现在没有记得生的当下会不会痛苦。基本上我们说有四种苦嘛，因为有这个色身五取蕴身，就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但是生的当下我们现在也忘记了，死的可能要到那这个阶段才会知道，但是这个可能也没有记忆，但是我们对老跟病是很清楚，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那个身体种种的不好的感受，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就会了解说佛说诸行无常这个道理，所以五蕴合合的这个个体不是我的嘛，但是我们总是要想要去支配它，我们都是年轻健康的时候大概就是努力的使用这个身体，可能没有注意该吃饭的时间啊，或晚上熬夜之类的，等生病的时候这些都会有所谓的，现在有个叫有一个语词叫什么，就是要他未来还那个什么仇突然间忘记那个词叫什么代偿，就是说我没过度使用它，以前没有发生事情，还没有严重到生病之前它不会产生问题，但是生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身体我们很难去控制，痛苦的时候真的是很痛，那老的时候你要去走路或者是你在行动上，你就发现这个整个肢体整个躯干好像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当我们健康健全的时候，当我们能走能动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观察到这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好，所以这边莲花化身的这些所谓的众生他没有一般的胎卵失身的老病苦之外，也没有其他化身众生的死的痛苦。那化身的众生一般说像地狱嘛，天人也是属于化身，还有畜生 那轨道的众生也都是有化身，所以基本上投身到极乐世界虽然是化身，但是是清净的莲花化身，所以他没有这些所谓的生老病死苦，所以这个叫身心清净。那除了色身的这些所谓的老病死苦之外，内心烦恼所产生的忧苦也都没有，虽然不代表往生净土的众生就断尽了烦恼，但是因为这个样的清净的世界没有烦恼现起的因缘。所以在第十一页的倒数第四行这边提到，由于环境的特胜，特殊的这功德，那为什么会特殊的功德？实际上是因为阿弥陀佛所造就所成就的，并不是众生。虽有烦恼，就众生虽有烦恼，但圆缺不生，所以就没有生的因缘。所以这个就是除了身体的苦之外，连心的烦恼也不容易现起，或者是不会现起。这个相对于净土，我们娑婆世界我们知道在文献上的记载，像佛的圣弟子，我们常说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在《安经》就有说到，他晚年的时候到外地，到这个外道的地区教化，被他们这些教徒打伤，而且打得蛮严重的，身体受伤很严重，就算他有神通力，就算他不会因这样子而起所谓的心的忧苦了，但是他也承受不住，就依神通力飞到佛面前去跟佛说啊，他的身体支撑不了了，就支撑不了，就是他身体没办法维持的了，所以他想提早入灭，这个在阿含经上是有记载，跟佛讲三次，佛都默然，默然就是没有说好或不好，这样也是蛮有趣的了。那最近好像也有提到这个善终嘛，善终就是现在有在提到，就是比较积极的治疗。现在有一个所谓的断食善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哦。断食善终这个词是，就是说那个临终或者安宁病房有一项是断食啊，就因为他可能生病啊，或者是癌症之类的，他没那个时那个阶段他可能没办法吃啊。但是如果你断食会不会产生另外的痛苦，这个就是需要再讨论的，需要可以再讨论的。但是我有发现这个让在佛教的经跟律典上面都有记载到佛弟子他也有种情况是，当然这是我们说每个律典就是每个传承，在我们现在汉译的律典，律典就戒律嘛，就记载这个出家众比较多数，出家众在家比较不会记载在律典上面，就是律藏里面记录这个出家弟子的生活的一些事迹啊。那其中有些律有提到，有一个比丘，他认为他身体不生病很久嘛，那麻烦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出家人照顾，他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但是呢，他就想说，他就不积极的去进食啊，所以有点是算慢慢的减少食物啊，最后就走了啊。那这个就跟这个自杀又不太一样意思，自杀是你积极的啊。我们知道出家戒为什么是杀是第一条戒，就是我们也知道可能有听过嘛，就是佛教导弟子修不净观嘛，那有些弟子产生不良的副作用，所谓不良，他认为这个身体是脏的污秽的，所以他提早结束生命，所以他是自己结束生命，或者请其他的居士法师来杀他自己，所以这个出家戒就出家戒第一条是自所谓的不杀生，那第二条才是杀，再是淫，这实际上这个没有所谓的先自哪一条戒，就是重像杀盗淫妄这四条都是重戒的，但是前后的顺序就是一开始佛成立僧团度五比丘，慢慢的再度了更多的人，成立僧团之后据说就是十二年当中佛弟子没有犯重大的过失，就是没有犯到这所谓的杀盗淫妄，所以佛没有自戒，那慢慢的开始人越来越多，佛就自戒，所以第一条自杀生戒并不是说这个重杀生重这个不要杀生，而是说 有弟子因为修不净观自杀了，或者是杀别人的，所以佛就自戒。好，那这有趣啦，佛自戒之前，如果你去杀人杀弟子，因为他要求你嘛，他觉得修不净观，他受不了，他想要提早结束生命，在佛没有自知前，他是没有犯这个所谓的戒律上面的过失，但是有这个业的过失，杀生业的过失，这是蛮有趣的现象。所以在那边，这个就是跟刚所提到的，因为生病很久不想麻烦他人的照顾，所以他慢慢的就是减少进食的，那最后他就死了嘛。跟你积极的去自杀或者是安乐死，就是你断食善终，你去安乐死，安乐死当然在台湾没有合法，但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讨论， 有些是伦理上面的讨论了，但是就可以看现有的文献经律上的记载，如果你是因为烦恼而自杀的，这个佛是 不承认，就是不认同的，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阿罗汉呢，阿罗汉会不会提早结束生命？我们像刚刚说的这个目犍连被打到身体受不了，他入灭嘛，他算不算提早结束生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佛有怎样态度？像有蛮多的记载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稍微去整理一下，这个或许我们都会遇得到，尤其是我们慢慢都慢年纪越长了，所以应该有事先的，至少要跟家人啊或者自己心里的预设，就是你要先有一个规划，所以内心要有一个想法啦，不然你当时候的抉择，有时候你觉得哎好像断食善终不错，但是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突发情况，尤其是痛苦嘛，为什么要强调善终，就是你插管啊，你用灌什么胃管啊，或者插什么管进食之类的，这实际上都不是很轻松，所以他们所谓的善终就是你走的那一刻是不会太多痛苦的，不会太多痛苦的。那断食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痛苦，饥饿痛苦，这个可能到时候就要好好的去，有时候就要事先想了，不然你到时候决定之后，这个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的决定产生更大的无明，有时候在那个阶段，尤其你有很多病苦在扰乱我们身体，那身体又产生心理的忧苦的时候，这时候有很多的不定因素，所以我们就是要先理解为什么要依着正见起正信，也是很重要。如果你没有正确理解，你的相信呢，都可能不是正确的，那你的行为呢，可能也就不是所谓的正确的修行。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呢，所以往生到净土的众生，没有身体的种种的苦，内心的烦恼虽然没有断尽，但是没有触发烦恼的因缘，就没有所缘尽，所以呢，烦恼也不会现起，所以身心都非常清净。好，那我们看到十二页，就是这边说的解释啊。所以导师就用这三点，自然界的丰美，除了所居的环境土地很平，都在光明，没有黑暗，那所需要的衣食住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要就有而且用不完。自然众生界的圣乐，殊胜的安乐，就是都是跟所谓的善知识同学同参共同的前进，朝菩萨道朝佛道前进所以这样的环境大家的布置大概步调一样所以大概不会所谓的有扯后腿或者是所谓的逆增上缘的现象产生好，那接着是身心界的清，身心界就是我们自身投身到净土的众生本身都是身没有诸苦，心没有烦恼的干扰，所以是清净所以这样子叫做极乐世界。好，那接着我们看到十二页的这个解释的第三行嘛，所以这个世界是阿弥陀佛无边功德所庄严，那这个庄严实际上就是装饰的意思，但是装饰呢，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庄严导师在他的著作上有提到几个语词上次我们提到这个 庄严有几个嘛，好像是装饰的意思，装饰的将佛堂装饰的富丽堂皇，这叫庄严哦。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呢，并不是在外表上面的，有很多的床幡啊，什么金沙布利啊，当然也算是，但主要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啦，哦，他所修集的功德而成就的这样的世界，是来接引众生、教导众生的方便啊，所形成的这个所谓的净土哦。所以这边在结释这边就提到了。好，那我们就接着看到这个第三点，就是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导师这边主要是讲这三个，就是他真上，这我们上次有提到。第二个是什么？义行道。第三个是义方便。好，那在讲义十二页的他真上，这边先说明的是说，虽然佛教着重自力的，就是所谓的自真上，就靠自己修行。当然这边也有提到，虽然这么说不是完全否定他力，像在十二页的倒数第四行，就举我们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能自己独存，小时候可能要有长辈的养育嘛，长大一点可能要师长的教导，甚至我们在学校学得一技之长可以生存在这个社会，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所需用的这些所谓的衣食衣服啊、食物啊，或者是交通工具，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所制作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借由所谓的市容工商，借由人类的其他人的帮助，其他族群的帮助。所以这个虽然修行多数是靠自力，但不代表完全否定他力的帮忙。像在13页，这刚才12页下面是举的是一般世间的情况，那从佛教的修行来说，这边导师的举例，像你要皈依三宝，那当然要有所谓的身宝做代表嘛，你要有佛宝有法宝。好，那除了皈依三宝，那接着你要受戒，甚至这个最繁琐的最应该说最繁复的但是最隆重的受戒，就是我们出家戒。出家戒要三师七证，等于说要十位法师来证明，这样子出家戒才有办法成就。受戒有受戒功德，那你犯戒要忏悔才能恢复清净，所以在13页这边就说到这个佛教内部的了。那你犯戒一样，出家戒重的话也要在20个清净的比丘当然如果是比丘尼，就是清净的比丘尼前忏悔才能恢复清净，所以可见得都不是只是靠自力的。但是靠自力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靠他人就可以解脱烦恼可以成就佛道。这边就举例，像在最后一行13页最后一行，佛的儿子还有佛的兄弟，如果自己没办法努力，他也没办法成就。好，接着我们看到14页了，所以可见的虽然说偏重自力，但是呢还是要借由他力的帮忙。所以在第一行14页第一行这边提到，任何事情的成功啊，就是要将他力与自力合理的合作了，就它融合在成为自己的力量。所以外在在第四行说，外来的力量并非没有作用，看我们要先看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接受它运用它。假设自己都不努力，完全依赖他力，这也是不可能。像这个身体很虚弱的时候，不要对身体上是没有帮助的，虚不受补嘛。那导师这边举的例子就是缺水缺贫血症的，那这个又会牵涉到那个血型对不对的问题。好，接着是第二个，第二个刮符二，借自觉某力支持而生强而有力的心，就是我们心力。第一个第一点在罗马数字一，自觉有一种力量支持自身， 那这样子我们就产生力量哦。就像小孩子在害怕的时候跟他讲啊，母亲就在旁边，当然是他有依赖母亲啊，就会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哦。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啊，无所畏惧，不会担心害怕啊。好，第二个啊，成为怯弱者之莫大力量啊，在下面啊，一般人啊，尤其是比较没有缺乏信心的啊，怯弱者啊，他可能在这个苦恼绝望之中，只要他自己觉得有某种力量支持他，就可以做出比平时不能多做的事情来啊。所以现在的这种所谓，一般就说嘛，人有无限的潜能哦，还有这个所谓的脑科学研究，当然这有很多种说法哈，就是我们有种说法是我们脑的发，一般人所使用的只是脑容量的百分之几而已，可能没有全部的去运用到了哈。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啊。好几年前不是有那个电影叫什么 Lucy 吗 ？Lucy， 你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好像也有在台湾取景啊，就是他是慢慢的发展到他的全脑都有运用到，那他就可以不受时间空间这个色身的限制了啊。这也是算是怎么说，就是一个想法很前面的啊，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啊？不见得，但是就是有一种说法。好，接着是第三个哦，化自利为他利哦，在标题三，罗马数字三这里哦，化自利为他利这里哦，所以他利哦，要依自利而成为力量哦，好，明明是自利，却可以化自利为他利而增强自利的。那接下来导师就举例嘛哦，就晚上的时候走在这个没有人乡村道路上啊。有人害怕鬼就唱起山歌嘛，那听到自己的声音呢，就好像有了同伴哦，支持他的力量，他就不会孤单，也不会再害怕鬼哦。那也像小孩子在害怕的时候，即使母亲就在他的身边，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一样是害怕哦。那虽然相反的，虽然这个母亲不在他身边，但是如果他觉得母亲就快要来了，他就有办法哦，有力量哦。像这个就是我们心经不是常念吗？心无挂碍，无挂碍，无挂碍故嘛，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哦，真的怕鬼的时候，你就是看现到底我们是怕黑还是怕鬼啊？我之前也是，之前在疫情前不是都会到美国去弘化嘛哈？那有一次去那个地方很大啦。那我印象中是好像是200甲还是多少，但是我们住的地方不大哈，就是以前仁俊长老的一个道场。那一次去刚好那个住持法师不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住，这个很大，真的那时候就全哦这个非常的大，我都在我的疗房里面呢，点着灯啊，没事，不过就是。就想说有时候我们习惯了哦，跟人共住嘛，那你独住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怕黑还是怕鬼，这个真的是不知道哦。所以这个心经这么讲，我们常在念啊，甚至我们也会背啊哦。他说有时候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有没有办法产生力量哦，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样的内容。你要去理解它，不然你就像你一直念咒念咒，或者是你转换心境而已，实际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它的力量还是薄弱的啦。就唯有把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信念，成为我们的念头，它才是有力量。就像这边导师所举例的这几个例子，所以要将他力化为自力啊，或者是从自力又化为好像是他力，所以由自力化成他力，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人在帮助我们，实际上是有没有不确定啊，哦，有没有真的帮助不确定，但是我们自己认为有人在帮助，就像我们那时候如果走在啊黑暗的道路上面，我们觉得旁边有人，或者我们觉得佛菩萨会帮助我们，那这时候啊你就不会有担心了，那你也不会怕鬼，也不会怕黑。像鬼就是生活在我们的周遭啦，因为应该说空间，你看 空间应该是有重叠到，但是因为我们的业力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看不到，但是有些人的业是可以看得到啊。所以鬼它不是可怕的啊，它实际上就是某一类的众生啊，实际上它就是在我们共同的环境，只是我们看不到。所以导师在那佛法概论，他不是画个图吗？人在中间嘛，哦，旁边是种畜生鬼道，上面是天人，下面是地狱。但是这几个界呢，它是有重叠的，它不是完全都诶好像是独立的啊，哦。但是因为个人的业，就是我们同类的众生的业的关系，我们看到的环境的颜色形状差不多一样，所以鬼道众生看到的水跟我们看到的水可能颜色形状不太一样，味道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所以我们的生活空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就是分开啦，就是好，但是不会互相干扰，因为彼此有彼此的业力的关系。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点，导师这边提到就是好，既然是从他力来支持自力，重点是自力为主啦，但是他力你怎么去把它融摄，就是把它融为自己他力啊自力的一部分。所以从这样子的层层的分析，就要说到往生净土虽然是称念阿弥陀佛，所以依止佛力往生净土，所以虽然是这样子是属于他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接着看，这是让我们确信有阿弥陀佛，而且是他成就的西方净土。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依着正确的理解产生的信心，所以我们称念阿弥陀佛，那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那这样子就可以往生。假设都不知道，也不相信，也没有去实践，那实际上前面有提到这个佛七它的方法就是念佛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的，所以这边在十五页有提到，假设不相信有阿弥陀佛，不相信有极乐世界，那基本上你也不会相，你也不会发愿往生嘛，好，所以这样子呢就没办法往生西方净土。好，接着在第二行就是要再分别一下啦，有些会认为说过于强调这阿弥陀佛的殊胜的功德，伟大的功德，殊胜的愿力啊，所以一分学佛者为了赞扬阿弥陀佛，所以不免讲的离经，所谓的讲的离经就是他的诠释，他的观点没有根据净土经典上面的说明。所以你看有他就有人有些人就会讲嘛，就有些可能听了阿弥陀佛的圣号，这些动物呢他们都可以往生，实际上他们真的可，导师这边要强调是说他们没办法去理解阿弥陀佛的本愿是什么，就算他们可以哼出那个相近的佛号的音，不代表了，所以这个跟经上说的是不一样，经上是说你至少要听闻到阿弥陀佛理解，而且是要往生发愿往生，那不管是一心不乱一天或是十念或者是七天，这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但后面也会看到了，像在第二页的注脚五这边就有提到，瓜符一是佛说无量寿经，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那如果是瓜符三是一般说的小本的阿弥陀经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这一般解释这个所谓的福德因缘，就后面说的闻说阿弥陀佛啊，第二行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所以它并不是如同一般说的啦，就是可能这些所谓的动物啊，它可以哼出类似佛号的这种音律或是声音就一定会往生啊。当然如果它是其他菩萨来化现的，那就另外说了，所以导师就是要让我们去了解，我们要先了解阿弥陀佛的愿是什么，他造的净土是接引哪一道哪一类的众生呢？所以不要只是觉得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不是啊。所以导师再次强调， 好，所以虽然念佛是属于他力，但是还有自力的部分，就是你要达到一心不乱嘛，你要发愿嘛，啊，你要去理解相信嘛，哦，这些都是属于自力的部分，不是只是一句佛号，不是只是阿弥陀佛就好了，只相信阿弥陀佛就好，这就导师再次强调的。好，那接着在15页的瓜福山，所以就提到这个所谓的自力跟他力要辗转增上了。好，接着在罗马数字一，从佛教因果道理来说是自作自受，所谓自作自受是自己造了哪些业，做了哪些行为。好，当然这业有分啊，有些业它不见得会感果啦，像我们喝水也是一种行为嘛，走路喝水行也是一种行为。但是如果你的业是跟善恶有关系的，你称赞别人布施这种行为，它当然是将来可以有所谓的善业的乐果。那如果你打人骂人，这些所谓的恶业遭受应该是苦果。所以这个所谓的自作自受是说，诶，并不是别人做了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好或不好的结果，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些行为将来就会长寿遭受这些好或不好的结果，所以叫自作自受。这就是佛教讲的因果道理。好，这边导师就提到嘛，自利与他利必须相互辗转增上。如果只靠他力忽略了自力，那跟一般的神教没有差别，那依佛法来说就是不符合因果道理。那在阿含经也有那个譬喻嘛，这个就像你将那个石头很重的石头丢入水中啊，你在这旁边在池塘旁边或者在这个湖旁边在那边开始持咒，那个石头会浮起来吗？应该不太可能嘛，所以你就完全只相信的话，完全只借他力的话，就跟这种祈求式的宗教没有什么差别，这不符合佛教的因果道理。所以讲到这边有些看过某些论点啊，这个很难啊，我们就说嘛，因为我们准备这些内容就花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是十个小时才能讲50分钟、那你们来这个50分钟就要听得懂，这符合因果道理吗？就好像你们只听花的时间少少就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当然导师的书还没有 那么的深涉的，像这个俱舍论啊，那瑜伽师利论啊，我们也是看了很多次，甚至今天看了明天再来看，诶，我昨天有看吗？好像又忘记了，诶，昨天想通了今天再来看，诶，是吗？昨天是这么想的吗？是怎么好像又就蛮有趣的。所以那个现在这个俱舍论听课的人数啊，在台北也不是那么多了哈，那可能网络上比较多人哦，像它实际上本身就是相对比较复杂哈。那一样啦，如果从因果道理来说，就是要花同样的时间，你才有可能知道的比较清楚嘛哈。我们都是从这个陌生到稍微熟悉，稍微熟悉到熟悉啦。那你熟悉到所谓印象深刻，你才有办法运用上啊。所以常常问听这个居士啊菩萨都在问说，诶，佛法怎么应用在生活上，但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佛法大概就是停留在这个课本所谓的书本上面的知识而已，因为它没有真的让我们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就是你遇到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来对治啊，来运用它。就像我们说，诶，担心害怕，如果你对心经这句心无挂碍无挂碍很熟悉，对你而言是可以有帮助的，当下这句话就是对你有帮助，不然大概就是等于是一般的语言文字。我们上次有提到导师在学佛三要有提说了，就说过佛教的智慧是要靠佛教的方法去努力才成就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它都是用佛教的方法，所以叫加行慧，加功用行，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思辨的能力，分别的能力。像有些人我们说现在这种所谓 IQ 很高啦，智商很高，但是佛教的智慧跟世间说的这种智商高 IQ 高不等同。所以导师那在学佛那要学佛三要的 会学概说，那你就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懂了很多佛教的义理，佛教的一些名词，累积的这些名词就等于是闻所成慧啊。闻所成慧它有它的特征，就是你要依着这样子正具正见产生正信。所以如果我们对某些行为认为是属于佛教的，像佛教比较导师所强调的佛教的所谓闻所成慧，它是要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或者一切法空相应的这个内容才是闻慧的内容。所以我们听了很多内容，如果没有办法去跟这个融合跟它相应，基本上它有可能就是一般的所谓的生得慧，生啊就与生俱来的智慧，与生俱来的，这不是佛教的加行慧，不是佛教所重视的闻思修慧。你没有闻思修，你要产生无漏的现证慧，所谓的般若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边也提到这个因果要相符，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应该才有怎样的结果，所以应该因果相符了。所以佛教重视的并不是只是他力，也不是只是自力的，所以要自他力辗转互相的增上，这个才是比较理想的或者是修行的正确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虽然要借由阿弥陀佛的愿，要理解阿弥陀佛的本愿，要发愿往生，这一部分或许是比较称念佛号是比较属于他力，但是你没有发愿，你没有称念，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所以要这两个都要做到，自利他利，辗转增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